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3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矛盾中向内修，纯净自己，在法中升华。将近10年的修炼历程，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跌跌撞撞走了过来，千言万语表达不了我的内心深处对师尊的感恩，唯有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踏踏实实地修好自己，才能让师尊少一分操劳，多一分欣慰。前些日子我们地区发生了几件事，由于自己还有人心在，所以被带动得很厉害，不知不觉地被搅入其中。年前因是否该发两封信的问题上，与甲同修发生了分歧。面对同修指着鼻尖的大声指责，我虽然表面上没动气，心里却打定了主意离开这个学法小组。以前我们发生过几次矛盾，好像表面上是同修容不得不同意见，在这个学法小组同修之间很少在心性上互相交流，都不敢谈出与甲不同的悟法，怕他与自己发生争执。我觉得这个学法小组环境不好，得不到提高。刚开始与同修交流，虽然也在向内找，但总觉得他的自我太强，简直与他没法交流，所以我总是在谈他修得不好的一面。后来和一位同修谈到与甲同修发生的几次矛盾，同修说，表面上好像都是你对，但其中也许有你该去的心。通过大量的学法以及与同修交流，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什么几次与同修发生矛盾呢？这里有我要去的什么心？渐渐的，我找到了我总想与同修争个谁对谁错的争斗心，总是觉得自己悟得对的那种证实自我的心，强烈的执着自我，总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的心，想在学法小组中得到提高，得不到就想离开。其实这已经是一种自私的心理了，为什么就不能在同修的指责面前不动心，无条件的向内找，纯净自己的心，站在为法负责、为同修负责的基点上，宽容同修，宽容这个学法环境，使我们这个学法小组的同修慢慢的能够互相切磋，共同提高，共同升华呢？当然，说起来容易，但真的能做到，得需要宏大的慈悲和强大的正念，有待于自己今后努力学法和提高。几乎是同时，我又听说另一位同修在修炼的路上没把握好自己，犯了不该犯的错误。有部分同修不是慈悲对待，而是抓住同修的错误不放，指责甚至谩骂，采取的方式好像是在煽动同修整同修。我觉得他们的行为党文化的因素很强，这时我的心里很沉重，觉得这就是同修，这就是大法中修炼的人，修炼的环境怎么这样？这时我的修炼状态很消沉，心情很低落，开始与悟法一致的一些同修交流，也是在责怪同修不该采取这样的方式对待犯了错误的同修，心里为同修鸣不平，被带动的心静不下来。后来我背完第一遍转法轮， 又把师父的精进要旨和近期的各地讲法从头到尾学了一遍，明确了大法弟子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通过学法自己向内找，为什么自己的心如此被带动，有什么执着心。从得法以来，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消沉过。这位犯错误的同修我并不认识，我为什么心里这样愤愤不平？首先找到了自己在常人中就有的那种好打不平的心，最后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那就是把大法修炼当成了一种精神寄托。在常人中，我特别反感常人中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觉得在大法中修炼了，同修之间都以真、善、忍为标准做人，这个环境是纯净的、美好的，然后自己从中去享受这美好的一切。当同修间出现了互相争斗，甚至以党文化整人的方式出现时，对自己的这颗人心伤害挺大，心里很不舒服。这是多么肮脏的一种利用大法的自私心理啊！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进一步在内心深处明确自己作为一名大法弟子得法的使命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不是在大法中索取、享受这美好。同时在学法中悟道，这部分同修对犯错误的同修指责、埋怨，抓住同修的错误不放，是在给同修增加黑色物质。反过来看自己对这部分同修的做法的指责、埋怨，不也是如此吗？应该用宏大的慈悲去包容同修，同修也是修炼中的人，还有人心在，难免犯错误，能善意给对方指出来更好，如不能指出，对对方也不能指责，应正念加持同修，相信他只要在大法中修，大法就能改变这一切。其实同修的错误表现也都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钻了同修有执着的空子，来间隔我们地区大法弟子的整体，使其有喘息的机会。我们不能上邪恶的当，从内心深处消除间隔，圆融整体，除尽邪恶，才是师父愿意看到的。这一段的修炼经历说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是一段比较漫长的痛苦的修炼历程，经历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学法，通过与同修的不断交流，我又找到了自己很多执着心，如妒忌心、不让人说的心、强烈的执着自我的心、当时自己还没有根除的色欲心，这些都是我在修炼中下决心要去掉的执着心。现在很多时候自己的哪颗心一上来，我基本上就能察觉到，马上就抓住它，去掉它，在常人的环境中把握好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有的同修在与我谈到现在有些同修的言行不在法上时，我也会提醒同修，首先要纯净我们自己的心态，不是责怪同修，用慈悲的心去宽容同修，同时向内找这件事触动了我的哪颗心，我为什么动心。因为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我们要修去的心。有了这一段修炼经历，我好像刚刚真正的走进了修炼，刚刚学会了向内找。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只有真正的向内找，我们才能在矛盾中升华，把好事坏事都变成我们修炼提高的好事。如果我们每个同修都能真心的向内找，纯净我们自己的空间场，我们就会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正一切不正的。现在每当我心里想起那些同修时，就会从内心深处涌起一股宏大的慈悲，在内心深处在深深地呼唤着同修，同修啊，这场风波好像已经过去了，我们真的静下来向内找了吗？我们应该知道，应该明白我们随师父干什么来了，不要再争执谁是谁非了，常人中的对与错又能怎样呢？但一切都应以法为师啊，不要再强烈的执着自己了，千万不要再偏离师父的法去执着常人行事的变化了，一切的一切都是法的威力啊，都在师父的掌握之中啊，我们就踏踏实实的修，师父让干啥咱们就尽最大努力去干好啥吧，放下自我，一切以法为大，就会在法中得到升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青宇的文章，学会向内找。从小受中共邪党无神论斗争理论的影响，长大后变得自以为是，争强好胜，自负自大，从不愿吃亏。那时按常人的话讲，就是大女子主义，正因此没少造业。26岁时就要落下一身病，若不是有幸喜得大法，我不知我的人生将飘向何方。修炼后时时按照大法的标准要求做人，9年风风雨雨中坚定地走过来了。但由于后天形成的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的性格观念，致使我走过弯路，干扰了我精进的步伐，摔过跟头也没有悟道。有一天，我们几个同修一起学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时，当读到大法弟子中好多人都怕人说，不能说，一说就炸，就不高兴，就和人发生冲突，喜欢听好听的，你不是就是想走平坦的路吗？拖着你的大包袱上天吗？当时感觉师父就是在说我，我脸一下红了，不自觉地说，这就是说我呢。小弟马上说，看来姐还有自知之明。那时我一下明白我平时在这方面修得有多差。我开始学着找自己的不足，过了几天有同修来看我，切磋到身边近期发生的事时，还是有委屈，怨别人不理解。同修说，我还不会真正的向内找，还不知如何修，当时就更不平了，觉得我天天都在为别人着想付出，还一个人担负资料点，怎么能这样说呢？后我静下心来看师父各地讲法，当我看到修炼是第一位的，我刚才讲了，你要不能够抑制它向内找，遇到矛盾找自己，你不改正，去掉人的心，你就不会有修好的那一部分成神，你就不算修炼。所以你要不断地把自己没修好的那一部分修成神，修好，严格要求自己，这才是修炼。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我一下明白向内找的目的是为了去掉那个不好的人心，也明白我们的修炼修好自己是第一位的，不能因干事而忘了修自己，做好第二、第三件事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主持正法同时还是为了修自己，在正实法的过程中，以各种方式修去自己能够被人带动的心。向内找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发愿以后遇事一定要向内找自己，也因我有想向内找的心，师父慈悲，在遇到事时点悟我，我开始学着向内找。有一天打印机修好被送回，他当着我的面测试是真的修好了，打了几张都没有问题。他走后我打不到10张，老毛病又出来了。我当时第一念头想到那个人人品真不行，没修好还送回来骗我。马上我警惕，我怎么能这样去想人呢？我是修炼人，这些都与我的人心有关，我应向内找。我想到机子一送来，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对维修者的不相信，不相信好了，对自己法器的不信任，近段时间机子不稳，我早就该向内找。而我一味地强调技术，用人心有间隔，还找同修咨询，没有和法器形成整体，最起码在这一念上没有信师信法，没有把自己当成神。当我深挖下去，整件事我都没有做到信。找到后我对打印机说，对不起，是我不好，我不该不信任你，我们都是正法弟子，我怎么能看不起你呢？当我发出至诚的一念时，打印机好了。我一直对我女儿情重，我也知道也一直在抑制后天观念，认为孩子自己生的，一手带大多不容易，现又长期不在我身边，我对她执着是正常，儿女情哪有那么好放的，我已经放下很多了，对自己没有更高标准要求。也因此前夫家人经常不让女儿到我这儿来，特别他爷爷总怕他同我一起修大法，百般阻挠。对此我一直很困惑。有一天新同修妹妹对我说，你对他执着根本问题是你怕他把你忘了，你觉得你为他付出太多，你别忘了他也是个修炼人，他总记着你，那情怎么放呀？他也要修呀。我知道师父看我为此一直走不出来，借妹妹的口点化我。是啊， 我一下惊醒，我应在我的心上下功夫，我怎么能怨别人呢？我对女儿执着的根在哪儿？我发现我还是没有按大法去修自己，书天天看，法理也知道，可遇事不对照自己去修，我不就是想得到人间的平等交换吗？我付出了我就应得到，否则就亏大了。还有就是隐藏很深的争斗心，还时不时有他们这样对我娘俩会遭报应这种不慈悲的观念。找到此，我真觉自己不配做师父的弟子，修了近十年还有如此肮脏的人心。发现后，我每发正念就加上清除对女儿的后天观念和情这些败物，并发出一念，时间紧，女儿要来同我一起学法精进，还清除对前夫家人的怨情和不善的念。当我真正放下后，女儿又天天来了，好像所有的一切都没发生。这时我告诫自己，不能再为儿女情所动，我不能因自己没做好而拖延了一个小弟子回归的时间，那是多大的罪呀。前几天有对夫妻的同修来我这儿，在相处中我发现女同修凡事都让男同修拿主意，无论为私事家事还是为法的事，给我感到女同修对男同修的情挺重的。当时我想，这么没主见，将来怎么主持自己的世界呀？但我想他们修的都比我早，就没说出来。我想为什么让我看到呢？是不是我还有什么心没放下？但我没深想下去，因我自认为我对成家或夫妻情早放下了。接着两天，我单位总有两夫妻吵架的事发生，而且还摔坏东西。我就想，发生在我身边的事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我有什么心没去干净在点悟我。我突然想到，同修的表现让我看到不说是为私，也许师父是想借我的口点悟他的，我却辜负了师父的安排。我发现我还有隐藏很深的对夫妻是同修的羡慕之情，还有能找个同修成家的愿望。这些虽然平时不说不表现出来，但当状态不好时念头会出来，这也不行，也不符合神的标准，师父慈悲。这时我看到一篇同修写的文章，才恍然大悟，我嫌自己胖，喜欢买衣服，其实也是色欲心不能真正被去除的根本原因。一下我明白困惑我很久的每月有那么几天色欲心出现的根子，发现了就一定要清除，清除我后天对现代审美的观念，对人世间家的依恋。我是要超出三界的生命，人中的家和色欲心绝不是我要执着的，它也不可以在我空间场中存在。同修小弟毕业后对找个同修做对象比较执着，为此我们身边的同修都一直从法理上帮他，希望他能认识直走师父安排的路，一切随其自然，但效果不是很大。最后发展到他很无奈，只等法证人间时师帮他拿掉了。每听到此，我更体会到师父渡人的艰难，师父为他承担了历史上所有的，就这一个执着却能挡住他回归的脚步，我也很痛心，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拉回他。有次看到同修写道，他们三个踏踏跳跳要随师下世时，师父说，人世险恶，若你们中有迷失时，一定一定要记得叫醒他，不是原话。看到此我哭了，想到这件事为什么一直存在，是不是因我们也有什么人心，他才迟迟去不了。找下去发现，我家人为他的执着多少都有些带动，特别是同修母亲。我也想小弟大了想成家也正常，我为他帮忙也是正常，这不都是想用人的情人的理来改变他的修炼道路吗？不是没做到真正信师吗？看他状态，我总想帮他，却忘了师父说，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你越追求他越没有，你只有放弃这颗心他才会有。大家千万记住这个理，常人中你要想得到什么东西，你可以去追求，你可以去学，努力后可以得到，而超越常人的东西只有放弃才能得到，叫做什么呢？叫做无求而自得。悉尼法会讲法，当我真正明白后，我们把心都放下了。最后我想，姐弟也只是这一生一世的缘分，我不能因为他忘记来时宏愿，耽搁宝贵时间， 相信有师在，他一定会过来的。当小弟来时，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当时心很平静，只有慈悲，同他切磋，抱着任何执着都是不能圆满的。不要想到法正人间有你的份，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三件事不做，就不能算正法时期师父的弟子。知道大法好的人很多，看过书的人也很多，只有做到才是修。师父承认我们是他弟子才行，不是我们自己喊是就是的。过了几天，小弟同我说他过来了，是他有了想过想放的愿望，师父帮他拿掉了。他说这一个星期比他三年提高的都快，可以感到师父为他的承受。他每天看三讲书，他还说太能体会我的良苦用心，是那个故事震撼了他，只悔自己拖的时间太长。后来有机会与那位同修切磋，同修说我现在真的学会了向内找，还祝贺我，我现真正体会到向内找的好处。向内找会发现自己更多的不足，会发现离师父的要求有多大距离，时间紧更要抓住自己一丝一念向内找，修好自己多救众生。也发现当真正找到自己的人心执着时，真的就是柳暗花明。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过不该过的关羽丹，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除了新学员外，师父从99年720以后就没有给你们制造过任何个人修炼的关，因为你们的个人修炼全面转向到救度众生证实大法上来了。既然师父没给大法弟子制造个人修炼的关，那么一些老学员在证实法中所碰到的关难是谁安排的呢？是旧势力利用黑手与邪恶烂鬼干的。既然是旧势力安排的，那些关与难我们大法弟子应该过吗？那些关与难过得再好也是不好的，因为那是旧势力安排的，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笔者认为，当现在的老学员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时，思想中想到的不应该是我要如何过好这一关，而应该是我坚决不过这一关，并且发正念否定并清除旧势力安排的关与难，包括参与其中的黑手与邪恶烂鬼及共产邪灵，同时查找自己的不足，看一看被邪恶因素钻了什么空子，并加以修正。过程中要坚信大法，坚信师父。1999年720以后，大法弟子碰到的关与难，不包括新学员，都是旧势力利用低层黑手与邪魔烂鬼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员修上去，而是要淘汰那些修得不精进与犯错的学员。所涉关难之巨，远远超出当事学员的心性与承受能力，基本都是你无论怎样努力都过不去，过不去就会掉下来，甚至放弃修炼或走向反面。为什么出现严重病业的学员绝大多数都去了医院，甚至有人失去了肉身？为什么被邪恶非法抓入洗脑班与劳教所的同修绝大多数都妥协了？原因就在于此，旧势力就是想利用巨关巨难毁掉那些同修。旧势力为了毁掉大法学员而设的巨关巨难，不仅仅体现在以上两个方面，如对于整体而言，中国大陆的严酷迫害形势导致很多人不敢走出来救度众生，甚至有人突破不了旧势力的安排，有的在压力面前放不下人而放弃了修炼大法， 有人被盲捆住了，有人被情捆住了，有人被色欲控制了，干了连人字都不配的肮脏事，有人被家人看住了，不准出来发材料与讲真相。这些巨官巨难都是旧势力抓着同修的人心执着安排的，目的是要毁灭这些他们认为不合格的大法弟子。师父要我们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因此请同修们不要过旧势力安排的关与难，并严肃对待修炼。人心与执着就是邪恶下黑手毁掉同修的地方，千万不要抱着不放。还有一个问题提醒同修要注意，几乎所有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的同修都碰到过家人催逼上医院看病，当然同修都是坚持不去，但不去又说不出来一个让常人接受的理由，只是说我有师父管我，不用上医院会好的。家人不理解，就想你师父在国外怎么管你，怪不得电视上说练法轮功不吃药死了人，甚至有的同修家人骂同修练吃了，这就等于在害众生。这个问题很普遍也很严重，为了让常人理解，不给救度众生造成负面影响，对家人与亲友可以这样说，我们练功人不是有病了不治，而是不需要上医院治，人生病了不治那怎么能行，但治病有很多种方法，如看西医看中医找偏方都可以治病，还有人生病了去算卦求神保佑，还有人生病了请人看风水改住宅，还有人生病了请人画符念咒烧纸，还有人生病了找气功师治，还有人生病了去练气功，这些方法都能治病。你们不练功的人一有病了就去上医院治疗，而我们练功人一有病了就通过练功治病。上医院治病要花很多钱，打针做手术会很痛苦，而且还要家人陪床，耽误家人工作，医生也不敢保证100%的能治好。而通过练气功法轮功不需要花一分钱，不用承受打针与做手术之苦，不用耽误家人时间陪床，只要我们100%的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去做，病就会100%的通过练功治好。这就是我们练功人不去医院的原因。你比比看，是上医院治病好，还是在家里通过练功治病好？笔者曾经按照上述方法做过，效果非常好。但是作为修炼人，心里必须要清楚，修炼人出现严重病业状态绝对不是病，是因为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仅靠练功是不能完全解决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常想师父就在身边。通过学法修炼，在法理上我们都知道，师父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无数的正神、反正的神、护法神也时时刻刻就在我们身边。以前我认为这只是从理上的认识，并没有把这当作真的现实和大法弟子的真实修炼状态。其实这方面的法师父反复的讲过多次，每个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还不止一个转法轮。你已经修大法了，法身就在你身边，学员身后都有我的法身法轮功。其实我告诉你们，你只要修炼，我时时都在你身边。休斯顿法会讲法，只要你好好修炼，我时时都在你们的身边，各地讲法。一，你们虽然看不到我本人，其实只要你修炼，我就在你身边。美国法会讲法，其实你天天都在我身边，你只是自己不知道，可是又不能让你知道，因为你表面还是个常人。欧洲法会讲法，以前看到师父的这些话，觉得很高兴，并没有深入的想一想，被人心障碍住，没有看到法对修炼人的指导和展现。 现在我悟到师父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时刻想着师父就在身边，神的那一面就会时刻精神着，整个人就会正念十足。早上不想起床，一想到师父就在身边看着呢，看着我，是选择人继续睡觉，还是选择神起来练功，马上就起来练功了。走在大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有时就动了心，克制不住想要多看几眼，一想到师父就在身边，不免羞愧万分，怎么能有这样肮脏的色欲心呢？立刻修去。当和同修产生争执，坚持自己时，想到师父就在身边，师父的法就会在耳边响起，人立刻就理性理智起来了，迅速地向内找，找出自己的不足，从争执中修炼出来。散发真相资料时，有时怕心泛起，一想到师父就在身边，顿时正念就出来了，能很神勇地将真相资料放在应该放但平时不敢放的地方，散发起来也更有智慧。一思一念中，有时产生很不好的想法，一想到师父就在身边，人就会清醒起来，马上归正思想念头，坚守真念，排除观念和杂念。我悟，常常想着师父就在身边，这本身就是正念，就会让我们正念十足，就会做好三件事，就会走正修炼的路。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有以下几篇文章和大家分享。大地震后抓紧时间救人，也谈理智冷静讲真相，抓紧时间劝三退，希望灾区大法弟子及时报道真相。我是这样发放真相资料的，对神韵晚会收集观众反馈的认识。首先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大地震后抓紧时间救人。四川发生大地震以来，这些天我总是想起那天人们失望无助的眼神，好像在期待着什么。看着电视上那一个个永远闭上眼睛的孩子，我流泪了，发自内心的希望四川同修们加强讲真相劝三退的力度，做好三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在我们省的五一二汶川县发生超强烈大地震，受地震波及，我们市的震感强烈，灾情虽然不重，但也造成不少房屋被毁、人员伤亡的现象。那天，我准备到城里同修大姐家送书，再买一台刻录机，刚到那里坐下不久，就发生了地震。当我们冲出房门的时候，街上全是惊慌失措的人群，望着上面高大的建筑不停地摇摆，脚下地面不停地摆动，看着人们无助的眼神，我立即告诉大姐赶快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阻碍人们得救的因素。我告别大姐来到街上，这时全是通讯电力受阻，街上一片狼藉，所有店铺全部关门，到处都是打电话寻找亲人的人们，可是怎么也打不通。我也想打电话给我15公里外的家人和远在50公里外的母亲，可是刚走到电话旁，就有人摇着头告诉我打不通。
我一边走一边发着正念，在街上走了大概十分钟，在一处公话旁停下，旁边全是等着打电话的人。我说我想打电话，老板说打不通，我说试一下吧。我随即拨了我家的座机号码，只听嘟，通了。家人立即接了电话，说上小学的儿子也回家，家里很好。我立即又拨通了母亲的手机，知道他们都平安，并告诉他们别忘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旁边的人激动地直呼通了通了，开始向亲人们打电话，可还是怎么也打不通，结果都失望了。这时我眼里全是泪水，当时的心情无法言表。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帮我，想着师父在我身边，我正念十足地往电子城走去。来到电子城，铺面都关门了。我一直往前走，忽然眼前一亮，有两家店铺还开着。我走过去，他们热情地招呼我，问想买点什么。我说我想买刻录机，有吗？他们说正好有一台。买了刻录机出来，他们说要关门了。我知道是师父安排他们在等我，我又一次流下了泪水。在回家的路上，我给身边的一个有缘人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到藏字石，又从预言到今天的地震，他认真地听着，很快用真名退出了团队组织。回到家，来了一个人，说是找我妹妹。这个人是前几天我妹妹给他讲过真相，劝过三退的。当时他说什么也不信，他问我妹妹前几天说的那个事还算不算。我妹妹告诉他算，并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又送了他护身符。走时还告诉他别忘了告诉家人和朋友。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在不多的时间里，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地做好三件事，抓紧时间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如何理智冷静讲真相。看了5月16日同修写的《在地震后讲真相要理智冷静》的文章，深有感触。这里也谈谈个人的想法。当得知地震的消息后，第一感觉就是时间紧迫，生命就是那样脆弱的，瞬间就走了，他们去哪里呀？越发感觉讲真相的力度和广度不够，心情很沉重。可是更沉重的还是接下来的事情。在灾难面前，善良的人们都伸出援手，救助苦难的灾民，这是人性善良的自发举动。可是中共邪党却趁机作秀，大捞民心，避重就轻，极尽全力地粉饰自己。人们在关注灾情的同时，还得不停地被迫接受中共的洗脑宣传，自身同时深陷更深沉的灾难而不自知。由于他们的精力被分散在灾情中，更加有中共邪党全天候的宣传，讲真相是有一定干扰的。他们不知道灾难的缘由，也不知道避开灾难的捷径，了解真相，远离中共邪党。所以此时我们讲真相更不能放松，但同时却又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方法。我们自己首先要平稳理性，自身正的场才能影响世人，才能更好地发挥讲的效果。如果自己都很激动，总是想依靠灾难本身来打动听众，效果可能不会太好。修炼人能比常人更深地理解灾难，理解生命的珍贵，但在讲的过程中还得把握好基点，
那就是让他们明白真相，明白大法好，那样就有得救的希望了。我们可以以地震以及前期的雪灾等为突破口，引导他们去认识邪党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那么就涉及到邪党知情不报、救援不及时，以及宣传过程中一贯宣传自己伪光正的形象，而不报道实质性的灾情等等表现，进一步揭示他虚伪邪恶的本质。在讲的过程中语气平和，抱有对受难众生的同情心，以修炼者的慈悲胸怀去引导他们的善念，就容易把真相讲到位。虽然有难度，但不因此泄气，不受表象的影响，坚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不能让常人觉得我们好像置身事外、幸灾乐祸的样子。为了让他们明白，了解一些必要的情况有利于交流，但不能抱着好奇心、争斗心和其他太强的人心去关注什么重大新闻。看的目的是为了救人，为了更好地打开话题和破除众生的迷惑。当然，修炼好自身、学好法是第一步的，边讲边对着他们发正念，清除他们空间场里的旧势力的干扰破坏因素，以及邪党文化对他们的影响。有时是需要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接受状态的，要有给他们说话和犹豫的机会，不能因为急把他们给推开了，造成神神叨叨的印象。无论是针对什么样的人讲，对他们有一定的了解，便于深入的交流。当然，大法可以开启大法弟子的智慧，并不一定局限在表面的判断中，但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讲的方法，效果会好些。
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成都大法弟子谈抓紧时间劝三退。因四川地区发生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令人痛心，更让我感到救度众生的急迫。我们是在同旧势力抢人，让无辜的世人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近日来去看望还在地震中感到恐慌的朋友，讲到三退的事，这位朋友已经三退，但其家人许多都是党团队员，经多次劝退家人都不愿意。但地震发生后，我再次告诉朋友应该劝其家人三退。朋友平时在人前从不愿意谈三退的事，因地震还不时发生，朋友着急了，直接通过手机告诉家乡的亲人三退。其近十位亲人在几分钟内便纷纷同意三退。正当要离开时，朋友同事来了，我赶紧告诉他应该三退，他有些迟疑，我因有事不想再劝了，正打算离开时，朋友着急了，说他还没三退，你怎么急着走呢？我一下子悟到了，是师父借朋友的口告诉我应该救他。我留下来继续给他讲三退的事，只用了几分钟，朋友的同事也欣然同意三退了。但常人在三退时一直担心是否一定要自己写一份三退申请，普通常人担心如果需要写申请或类似的书面东西容易受迫害，就感到害怕，所以提醒同修在劝三退时尽量打消他们的顾虑心，以便救度更多众生。明确告诉他们可以不写申请，只要自己愿意并点头同意，就可以用小名化名三退。大法弟子救人责任重大，特别是四川的大法弟子更应该理智清醒，抓紧时间促三退，也请海外同修帮助抓紧时间打电话促四川地区众生三退。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希望灾区大法弟子及时报道真相。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灾情严重，我们虽然与中国大陆远隔重洋，但因同修一部法，所以深知大法真修弟子和在灾前明白真相的人们都会平安度过这场天灾人祸，这是在为众生焦急的同时的一分欣慰。为了更好地讲真相，为了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更好地救度世人，在此呼吁地震灾区的大法弟子及时提供自己作为大法真修弟子以及自己所认识的明真相的常人在大地震中有惊无险平安无事的详细经历，这些真实故事会给更多常人以希望，会启发和鼓励更多的世人接受真相。为了避免恶党报复迫害，可以不写具体姓名、具体工作单位和住址，但为了体现报道的真实，让报道效果更好，请在不影响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尽量提供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当事人的性别、职业、年龄、性格、为人、家庭情况、工作表现、具体事件经过，这不但是救度世人所需的真相，也是对大法的证实，以及获救众生包括大法弟子本身对大法所能给予的微乎其微的回报。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是这样发放真相资料的。99年邪党公开迫害法轮功后，我从报纸上剪下法轮大法利国利民8个大一点的字，分别包在8个纸包里，抽空用双面胶贴一条一条的。89年如一日的每次出去都跟师父法相说，弟子要去送大法的福音到千家万户，请师父加持，不允许邪恶钻空子，不能让邪恶得逞，请师父加持。如遇到一个大院四处走动人多，就找个没人的楼口上，一边上心里一边对师父说，师父让他们都回屋去。当我从7-8层楼下来时，大院里就一个人也没有了，我就挨个门口贴在2楼以上电表箱等公用的地方，只要人一睁开眼就能看到。再后来，同修制的各种精美粘贴我都非常珍惜，一次因为急贴到了，当我往下起重新贴上时，这时上来一位60-70岁的女人，她大声嚷，又贴什么呢？我坦然回答，好东西对大家有好处啊。她再没多嘴就回家了。逐渐的，单张小册子光盘丰富多彩的载着大法福音的资料源源不断，真感激辛辛苦苦做资料的大法弟子。一次下晚课后，我在宿舍楼里往报箱投小册子，往门框边的墙上贴单张，这样走走的我迷路了。此后我就白天坐，穿得体面点，大大方方的上楼，有多嘴的问，找谁？找个学生。楼上有人上下把握好，该搭个话就搭个话，越自然越没人注意。每到一个楼口先发正念，不管有几个报箱，只往干净有新锁头的报箱投一份。光盘小册子信息量大，又贵又要多花精力，一定放在报箱里，宁肯多上几个楼，这样不浪费资料。风大雨大雪大恶劣天气，可挨个楼口走，夏天一个楼口进一个楼门，边投边贴，心里面说，让他家都得度，不许扔，要珍惜。无报箱人家多，所以应多发单张，用自封塑料袋装好，一小块双面胶贴上就行。我也遇到过多事的人，一次一个6层楼门口一个女人见到我就嚷，送广告的来啦，我没理她。一上7楼到顶，啪啪投2个信箱2份单张，下楼一看，那女人目瞪着站那儿，根本干涉不了我，是师父帮我定住她了。 后来我自己就会把闹事的人定住了，真是越做越坦然。每期明慧周刊我都一个字不落的看，大家谈的都有道理。然而大法资源有限，做资料的大法弟子承受够大的了，我倾向于尽量节省。过年期间我曾经遇到真相资料包装的确实好，但放的地方不好，放在门口三份，这三家忙忙碌碌的人不会仔细低头看地下的大法福音。我从楼上到楼下收起来，在附近找几个楼口放到报箱了。我感觉发这个资料的同修胆太小了，过年你怕什么，人家以为你是来串门拜年的，这么一想正念就足。我们学法小组制的天要灭这中共快退党团队保命，用料不多，就贴在二楼缓步台或楼梯凳上，上下楼的人都能看见。在公园大街等地随手放一张正反两面全是这个内容的八九厘米长三四厘米宽的单张，让它随处可见，恶人邪灵也无奈，何乐而不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放 轻轻又说话，听白水映白云飞。君子浅浅众人意，敬天之命故尽孝，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行养德文武道。
祝你